弟兄之间平安啊！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民数记》的第六章啊。今天要讲一个非常一个尾声哈、啊，也是很得神心意的一个例啊，叫做拿细尔人啊。那么前面我们讲到说，神数算他的百姓啊，20岁以上以色列的男子啊，那个是为了要准备征战啊，要征战啊，所以20岁以上啊。那第一章、第二章就进行了两次的数算啊，那能够打仗的有60万多一点人啊。那三四章讲到服事的人啊，那讲到立位人的数算啊，那从一个月以上啊就开始数算了啊，因为那是一个生命的侍奉啊。那三章、四章啊也数算了两次，那么到第五章，那其他人呢？其实所有的人，那么神都纪念。神都要他们分别啊，就是分别为圣啊。第五章讲到，紧接着呢，就到了第六章。这个第五章讲到一次分别啊，应该算是比较初阶的分别啊。那么第六章讲到一个更深入、更得神心意的一个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那个就是拿细尔人的例啊。那讲到拿细尔人，我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参孙嘛，参孙，参孙是拿细尔人啊，很可惜，参孙是一个没有完全守拿细尔人立的拿细尔人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四世纪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啊，第六章，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啊，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特别的愿，就是拿细尔人的愿啊。那么拿细尔人愿一个特征，就是离俗归耶和华。离俗就离弃世俗啊，等于离弃世界，不要让世界的价值观或者生活模式，那么成为拿细尔人的一个标准，而是完全归耶和华，按照神的话，按照圣经原则，简单讲就按照圣经原则，那么来。生活的非常敬虔的人啊，这个拿细尔人啊，就离俗归耶和华，那很特别的。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些数算啊，打仗、征战，以色列凡以色列20岁以上的男子，只有男的数算哦，姊妹没有数算哦，没有数算。那这讲到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但是我们上次也讲过，在神眼中。神的儿子、神的女儿，神都看他们都是神的儿子。可是在数算征战的时候，讲的是以色列的男子啊。那这个也讲到说，这个产业的问题啊，只有儿子能够继承产业。那讲每次讲到这个，都要跟姊妹再讲一下哈、啊。这个姊妹一样是承受同样的产业啊，属灵的产业啊，所以不要心怀不平啊。因为我两个儿子，每次说这个老大，总是做得很好，那个老二就心里不太平衡，说：“哎，我也做得很好啊，哈，我讲他好，不代表你不好啊。”不过小孩子一听到这些事情，常常会有那种想法啊。好，征战要男子，那服侍神呢？那些祭司、立位人一样是男子。可是讲到这个拿细尔人这个例的时候，我们这边很清楚看到男女，神特别讲，无论男女都可以许这样的愿，哇！那这个就是比较很特别，就是说神何等盼望每一位，不管是男的女的，基督徒，神都很喜悦你能够做这样的人，离俗归耶和华啊，离俗归耶和华。那这个愿。到底要许多久？这许愿就是自发性的，不是神强迫你，所以你可以选一定的时间哦。我这一段时间要做拿细尔，可能1年、5年、10年，或者有人是终身的。那也就是说，这一种人是因为感受到神，的那一种爱、那一种恩典、那种作为，他就完全忠心到底。那你说我2天可不可以？也可以，因为它没有期限。那你期限到了，你就可以还俗了，还俗啊。 所以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例哈，它完全是一个自发性的啊。好，那这个期间他需要做什么啊？他说啊，第三节啊，他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吃什么葡萄汁，也不可以吃鲜葡萄，连葡萄干也都不可以啊。凡是跟葡萄有关的，通通不行啊。滴酒不沾。反正跟葡萄做出来的或者葡萄本身相关的所有东西都不能吃。那为什么？其实在世上葡萄酒，讲到酒，酒是在圣经里面讲到酒的话，就是讲到世间最美好的东西，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叫做酒。所以犹太人那拉比啊，有一句话，他说没有酒就没有欢乐。所以你就看到迦南婚宴什么没有呢？酒没有，酒没有。对一个新人来讲，他们办结婚典礼哈，他们的结婚的期啊是蛮长的，常常是要一个星期左右。所以是一直喝，每天喝啊，每天欢乐啊。因为以前农村啊，不是他们乡村嘛，村家就是人不多啊，所以他就准备一些酒就可以了哈，不是说现在。这么密集一个社区，这么大一个社区，没有，以前是人口很少，所以他们举行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哦。那这个，所以这个新郎这个家里就要准备很多的酒啊，让他们想喝就喝，因为酒带来一个欢乐啊。可是酒没了，酒没了，后来就是死水变酒的神迹嘛，迦南婚宴嘛，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所以你看呢，第一个神迹代表什么？神。非常盼望神的儿女都在喜乐当中，喜乐。好，我们回过头来看啊，酒是代表世上最美好的东西。可是我因为要追求神，愿意遵守神，我愿意放下世上最美好的东西。这个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啊三章八节那边讲到说啊，为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我就把万事看作什么？粪土，看作粪土啊！就说世界上再怎么美好的，如果拿来跟耶稣基督做比较的话，那简直像粪土。粪土你是什么？你知道的，就是两个根本不能拿来比较的，无从比较的。所以我以追求耶稣基督，这个是至宝。为了他，我可以丢弃万事。丢弃万事，葡萄很好，葡萄酒很美，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可是为了主，我这些都愿意放下。那这个原则如果用到保罗身上，保罗讲到，如果啊，我因为吃肉会让我的弟兄跌倒，信心软弱的话，我就选择怎么样？我不吃肉。那请问保罗可不可以吃肉？可以，可以啊。啊，肉很好吃啊，很多人都喜欢吃肉，我也喜欢吃肉啊，啊，但是如果我吃肉会让别人的信心软弱的话，我为了造就这一位弟兄，我就愿意放下我吃肉的权利。不是他不能吃，他可以吃，可是他为了造就弟兄的原因，我愿意放下吃肉的这样权利啊，这个就是拿细尔人。为了神，我放下世间最美好的，我以神为至宝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五节哈，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发绺长长的，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啊。在这边讲到说头发啊，所以你看这参孙有没有？参孙的力量在哪？在那头发啊，所以后来头发被剪了，他就被抓了，他就没有力量了啊。头发啊，那为什么叫这个头发啊？男人可不可以留长头发？其实按照圣经来讲，不可以。女人可以，因为长发是女人的荣耀，所以女孩子留长发是可以的啊，是很好的，神很喜悦的啊。留长发，但说到底多长啊？长头发就长头发了。那长头发代表什么意思？是一个盖的意思，是 是一个遮掩的意思啊，就是说神设立男人做家里的头，家里的头只有一个头，就让他出头，要他彰显。那女人呢？女人是要帮助这个头，所以女人要把自己的头遮起来，要显扬家里的头。所以女人要做家里的头的那个帮助者啊，所以女人留长头发是她的荣耀，因为你顺服，你顺服啊，顺服你的丈夫。可是做丈夫的头，她却不可以留长头发，因为家里的头就一表就代表着基督的意思，代表基督啊。那基督是要显扬，你又把头盖起来，那就是羞辱的意思。所以男人长发是一种羞辱啊，羞辱。那也就是说，拿细尔人他愿意羞辱自己，取在一个被羞辱的一个地位上，好彰显神的荣耀。在神的面前，我们就羞辱，只有神才是荣耀的。所以你看到24位长老啊，启示录那边讲到，那12位长老啊，他们都带着王冠，但是当这个神羔羊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的王冠放在羔羊的脚前，跪在他面前俯伏敬拜。这在神的面前，人是没有任何荣耀的，只有羞辱。我们的本质就是罪人，所以他的长头发代表是站在一个羞辱的地位上，要来彰显神的荣耀。可是他这边特别讲到说啊，你是可以要有这个发柳要长长，但是要圣洁。什么意思啊？你不能披头散发，不能披头散发，你要把你的头发要梳整的整整齐齐啊，是不是？就好像你进食一样，不要让人家看到你在进食啊。所以耶稣骂那些法利赛人啊，那粉饰的墙，他们脸涂得白白的啊，代表脸很苍白，我在进食啊。这干什么啊？这个法利赛人啊，这个人只会做表面功夫啊。其实神要的是我们内心啊，内心真的啊。那我们愿意守拿细尔人的这个愿的时候，你要留长头发，站在啊，不可以剪了、啊、头，不是留长头发，是不可以剪你的头发啊。你什么时候开始许愿，你什么时候开始你就不能剪头发啊。而且这个头发你要把它梳整的整整齐齐啊，因为要圣洁啊，所以它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你披头散发，那这个是那就不好的嘛啊。一直到什么时候？离俗，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就是你许愿多久，到那个满的时候，你才可以去剃你的头啊。在这个之前，你都是要这样做啊。好，那如果你还在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里面，一切的日子，也就是说你还在拿细尔人这个愿的里面的时候，他说不可挨近史诗，非常重要的。因为神最厌恶的是什么？神最厌恶的其实就是死亡，死亡啊。所以他不要，他禁止这些许的愿的这些拿细尔人啊，他去接触那个沾染到死亡的气息啊，沾染到死亡的气息。那即使啊，你看哦，下面是非常严格的哦。那为什么他要守？那就是尊主为大嘛。神所爱的，我们要去爱；神所恨恶的，我们要去恨恶。恨神所恨，爱神所爱。神爱什么？神爱世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爱世人。所以有人常常问说，那同性恋的我们到底要不要爱啊？我们好像跟他们是仇人一样哦。记错了，神爱世人，世人包含什么？这一些犯罪的人，当然也包含犯罪的你啊，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可是神爱罪人，神爱世人。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我乃是招什么？罪人啊，我来是要招罪人，可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啊，所以神爱世人，神爱世人，但是神恨恶罪，请注意哦，神爱世人，但是神恨恶罪 同性恋是个罪，这个是我们要对付的。可是同性恋的这些人也是一样神所爱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则，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把这两件事情好好的分仔细、哦、你才不会中了魔鬼撒旦的计，让你跟同性恋的这一些人互为敌人，他就是在分化你、哦、所以这个你要很小心、哦、第七节，我想第七节又一个情感上对人的情感上的一个很严厉的对付，包含什么？包含他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死的时候，也不可因为他们而使自己不洁净。只要是死，不管他是不是你的亲人，甚至是你的父母亲，甚至是你的儿女，这个情感上对我们来讲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要让神居首位。神说不可以接触那个死，不可以沾染死亡，是因为神恨恶死亡，恨恶那个死亡的权势、啊、神不甘心他的儿女在死亡的里面。你既然是完全很深的归耶和华为圣的人，更是应该谨守我们的情感，必须要被都对付掉、啊、就好像有人要跟从耶稣啊，对不对？但是说啊，我家里还有父母亲要奉养啊，耶稣怎么说？耶稣说那你就自己回去好了、哦、你就自己回去好了，让死人埋葬死人吧。等到父母亲死，你要跟随主，什么时候？就是现在，不是因为父母亲，父母亲就是我们感情一个 要对付的一个地方。我不是说你不要爱父母亲，爱父母亲是十诫，十诫的人的方面的首诫，第一诫，你要爱父母，你要敬重父母，这是非常重要，所以你要把这个搞在一起、啊、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跟随主那个心愿，不受任何的拦阻。在遵守拿细耳人这个愿的时候，我们一样的原则，尊主为大，主厌恶恨恶那个死的权势，所以在一个拿细耳人的里面也是要尊主为大，任何跟死有关的不可以沾染，就是这个非常严格的一个原则，属灵原则在哪里、啊、好，再来看到第九节、啊、第九节，若在他旁边忽然有人死了、啊、我怎么知道他死了，对不对？他跟我好好的突然就死掉了，就是也是你不是故意的、啊、你那个亲人你不得已，你亲人嘛，对，你沾染的不洁嘛、啊，那有人在你旁边突然死，那就忽然死了，代表你是不预期的，你不是故意要沾染那个死，你很无辜，对不对？可是同样的原则，沾染不洁就是沾染不洁，沾染的死就是沾染的死、啊、好，那怎么办呢、啊、他要在第七日洁净的时候，就是要做洁净的工作七天啊、要离那个死，要完全的离开。第七天洁净的时候要剃头。那你知道、哦、拿细耳人的愿是要留头发。剃头代表什么意思？你刚刚许的愿因为沾染的死不算。不算哦。我本来两年，对不对？我便许了这个愿两年。到了一年十二个月，十二个月才差一两天，不管。只要还没满。沾染的死亡，前面的前功尽弃，通通不算，因为沾染的死。好，第八天他又带两只斑鸠雏鸽或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面前交给祭司，祭司要献一只做赎罪祭，因为有罪了。你说我不是故意的，犯罪就是犯罪、啊、故意的也好，不是故意的也好，只要沾染的死，那就是罪。有了罪要如何回到神的面前赎罪、哦、所以第一个要献赎罪祭、啊、再来一直做燔祭。当你愿意赎罪，重新燔祭是全然烧掉 burn、哦、这个完全烧掉就全然的奉献讨神喜悦的祭、哦、所以我一个印象就是说，燔祭全然献上讨神喜悦的祭， 赎罪祭就是要除祭却是所有的不净、不干净的、都要洁净掉、所以第一个认罪，认罪悔改，重新讨神的喜悦。好，再来我们来看、第十二节，他要另外选一个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说你要再重新立约了、前面的愿不算、不是不算就算哦，你还是要做献赎罪祭还有燔祭、你这样才能够又成为圣洁。好，再来你又要再另外选一个日子，选哪一天没有说哪一天，你就自己选吧、牵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哇，这个代价比较高，斑鸠雏鸽啊比较便宜、这个献祭的五祭里面、有牛啊羊啊斑鸠啊雏鸽啊，什么人献牛？有钱的，有势的人，有权势的人，你负担得起的。那羊就差一点点，不过还是很有钱，但是献羊。斑鸠雏鸽是没有钱的人要献怎么办？那你可以到野地里面去抓，对不对？你抓了两只斑鸠啊，这些小鸟啊，斑鸠雏鸽也可以献，神都喜悦。可是今天如果你是负担得起的人，你去田里抓两只斑鸠雏鸽，你就觉得好像你付不上代价那种感觉，你知道神喜悦吗？我想就不用多讲了、你付得起，对不对？那你又不愿意付，然后你去拿一个另外比较小来代替，虽然你也是献的，那我不晓得了、那就劝你、按照你能力的多少来献。可是拿细尔人这边却要说你要牵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其实是公的，牵母的就不对了、一岁公羊羔来做赎愆祭，你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赎愆祭跟赎罪祭同属一例的，都是跟罪有关系、那一般来讲，赎罪祭是属于生命，就像耶稣一次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那个就叫赎罪祭，那叫赎罪祭一次而已、什么是赎愆祭、赎愆祭一般来讲比较属于行为上的罪。耶稣基督徒，我们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了，可是我们还不会犯罪。哎呀，搞不好早上你都犯了罪，对不对？早上起来心情不好，哎，这个骂小孩啊，捏老公啊，呵呵，开玩笑啊，反正就是，一些犯了一些小罪，小罪怎么办啊？主啊，我犯罪了啊，这个不要一早起来啊，就辱骂你这个照你形象所造的老公跟小孩啊，对不起啊，求主赦免罪。这个叫做赎愆祭啊，这样可以了解啊。赎罪祭、赎愆祭都是赎罪啊，只是一个是生命的罪，一个可能是生活上、行为上的一些罪，叫赎愆祭啊。好，你有那个心智，只是刚开始你因为碰到那些死事的东西，不是你故意的，或者是父母亲这种情感很难割舍的，或者你没有遵守到一些该遵守的啊，那这个时候。偷喝了两口酒啊，类似这样子啊，偷喝，偶尔不小心喝到了 ，OK， 好，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重新立约，也是重新跟神立一个拿细尔人愿的这个约啊，那要献上赎愆祭啊，赎愆祭。好，接下来要讲到十三节啊，十三节讲到是离俗的日子到了啊，就是说你跟神约定的这个时间到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啊？这知道的是不容易哦，在这段时间你要所以跟葡萄世间美好东西都要断绝，然后专心的来倚靠神啊，专心的来敬拜神爱神啊，哎，不能接触死尸啊之类的啊。好，这段时间满的时候怎么做？他说人要领他到会幕门口，不是自己去的，要有人领啊。但是什么人哦？圣经没有特别写哈，所以我们不便做太多解释哈。但是有一些牧者们会讲说，这个人所预表其实就是一个圣灵啊，圣灵带领他的心啊，来到这个会幕门口，他要把供物献给耶和华。哦，这是非常正式的，要献祭物。如果你好好去看下面的，我就不再每个人详细念哈，你好好去看。他献了五祭哦，你看利未记一共写了五个祭，对不对？ 这要问问弟兄姊妹，到底哪五个祭啊？有哪五个祭啊？第一个就是燔祭啊，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还有一个什么祭？平安祭啊，平安祭啊。那这其实每个祭啊，都预表的耶稣基督。燔祭，耶稣为我们献上，对不对？满足神的公义，讨神完全的喜悦，这叫燔祭啊。那什么叫素祭？素祭是代表圣洁，唯有耶稣是圣洁的啊，才能够做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的血才能够洁净我们的罪，他的生命，他圣洁的生命才可以代替我们这一些有罪的生命。那赎罪祭、赎愆祭，那我想这个比较简单啊，大家都知道。平安祭，平安祭是一个感恩的祭，代表耶稣做的。那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做最大的就是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本来是应该我们上十字架，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嘛，对不对？所以本来是因为我们应该钉十字架的，可是耶稣代替我们，耶稣做了赎罪祭，所以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平安祭是一个感恩祭啊。好，你会看到这个拿细尔人他的约啊，那个月满足的时候，他献上的立位五祭哦。那你会讲说，哎，这里面有没有赎愆祭啊？哈，赎罪祭跟赎愆祭啊，同属一例啊，同属一例。其实献的赎罪祭其实也是献赎愆祭的啊，它内容是修是差不多的哈。好。这个代表说，他献上这五个祭，讨神的喜悦，神非常满足，神从这个人身上得到满足，也就是神完全得着这个人，这个人愿意把自己完全献给神的意思。好，你愿意献给神，那要基督来为你做嘛？这些祭器都只是耶稣做的，我们把它献上去。耶稣做了一个五祭，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人要不要做？我人愿意按照这个五祭来到神的面前。那五祭所代表的基督嘛，所以今天是人借着基督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好，你有心智，也要神的儿子坐在其中，对不对？如果基督没有做，你献的这五祭也是白献的，没有用啊，没有用。所以这个是基督做的。你有心智，但是要靠着基督，我们才可以得着神完全的喜悦嘛。所以你会看到说，祭司就要来献，祭司要献什么啊？第十六节说，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献那人的赎罪祭、燔祭，也要把这个平安祭、素祭、奠祭，就是刚刚这些五祭啊，通通献给神啊。这边后面在17节后面讲到一个奠祭，那奠祭就是酒了啊，献酒啊。好，18节哈、好，现在看到耶稣做了什么啊？所以他献上什么啊？拿细尔人在会幕门口剃藜属的头，把头发剃掉啊，因为你已经到了嘛哈、把藜属的头上的这个发要放在平安祭下的火，那火放在火上面干嘛？就把它烧掉。这是平安祭，平安祭是个感恩祭，我们刚刚讲过，感谢基督为我们所做，这代表基督所做的啊。好，19节，他剃了以后，祭司要取那只煮熟的公羊的一条前腿，那这个一条前腿，那来自羊腿嘛，这羊腿要煮熟的啊。那这羊腿是什么？这个献祭一定要先把羊宰了嘛，对不对？羊宰了，然后才能有腿嘛，对不对？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平安祭，平安祭是要献羊腿啊。好，那又从筐子里取一个无酵饼跟一个无酵薄饼，那这个就是什么？素祭，素祭是圣洁的，圣洁的啊，都放在他的手上，代表神悦纳，要把一个平安祭，一个感恩的祭，还有一个素祭放在他的手里面，代表基督为你成就了这样一个救赎，那你可以献这样的祭，你就有一个平安在你的里面啊。这个所以他献上一个感恩嘛，是感恩祭，而且从此之后你就成为一个圣洁， 这都是耶稣所做的啊。好，然后祭司就拿这些拿做摇祭。什么叫摇祭啊？就是把那个腿啊、那个饼啊，在神面前摇一摇。那剩下的东西祭物跑哪里去了？就跑回祭司的家里面啊。他也可以在会幕里面跟其他人一起享用。哇，所以你看啊，十个拿细的人，他就可以有十条羊腿啊。怪不得啊，这个牧师都是啊，不然这个立位人都是白白胖胖的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二十节啊，祭司要拿这些啊作为摇祭，在耶和面前摇一摇，请注意摇一摇，那剩下就他的，不用烧掉，摇一摇就可以了啊。按所摇的胸，要祭物的胸啊，那哇，那这个美国人都吃胸比较多，鸡胸肉，你看多好，就最好的地方。摇一摇给谁？祭司啊。好，那么同为圣物啊，归给祭司，很清楚啊，圣物归给祭司，祭司只要摇一摇，就是祭司的。当然，这个是代表献上，把拿细尔人献给神的意思啊。然后拿细尔人就可以喝酒了。哦，有人说啊，可以喝酒了，可是意义完全不一样哦。你要许愿。这一段时间不能喝酒，那许愿之前可不可以许？可以喝了，许愿之前可以喝，因为酒是事实上美好的东西，对不对？但是我许这个愿呢，我为了神把酒放掉了，放下了，啊，把这些当做粪土啊，好不喝。可是当你还愿之后，你就可以再喝酒。好像我们看到，那都是酒嘛，对不对？许愿之前的酒。许愿完成之后的酒都是酒，可是意义上却完全的不一样啊。那马太福音呢、哦？我觉得马太福音26:29哈、哦、啊，这讲义上有这个经文，我读给你听哈、哦。这是耶稣哈、哦，耶稣在跟门徒立约，最后晚餐有没有？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跟你们所立的新约，立约一定要用血哈、哦。所以说立约那个时候才真正进入新约哦，立约之前那还是属于旧约，所以像耶稣啊这个降生啊那传道这一些时期都应该算是旧约时期哦，因为还没有立新约哦，没有立之前都算哦，所以四福音一大部分都是属于旧约的部分，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把它归入在新约哦，但弟兄姊妹我们在读的时候你必须有这个概念才对啊。好，那耶稣在最后晚餐立完新约之后，那就跟门徒说啊，他我告诉你们，从今之后我不在这喝这葡萄汁，请问当时喝葡萄汁就是葡萄酒啊，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我在父的国里面同你们喝新的那个日子。什么时候喝新的日子？那就是耶稣基督再来啊，千禧年的国度啊，还有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才叫新酒啊，那时候叫新酒。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所预表的是耶稣所讲这一句话，代表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在神国里面一起喝这尊贵美好的酒。哇，这个是多大的一个祝福在那个地方啊。哇，这是非常非常棒的啊！好，再来我们就看到22节啊，其他部分比较简单，你们自己看一下啊。耶和华小谕摩西说啊，你要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你会看到啊，当拿细尔的愿完成的时候，就是一个分别为圣很深的分别为圣完成之后。神完全得着这样的人的时候，神那个心多么喜悦，你知道？你看下面，马上接来就是一个祝福，神那个祝福是多么的大。那这个祝福怎么来的？是因为拿细尔人完成了这个愿的时候，很深的一个分别为圣之后，紧接着就是神的祝福。哇！所以你要看到这个顺序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一个拿细尔人在神的面前是多么得神的喜悦，愿我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拿细尔人，离俗归耶和华啊！好，24节，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有发现，这三个愿都是耶和华，耶和华，而且这是耶和华神亲自晓谕摩西跟亚伦的后代。你要为这样的人，为整个以色列人来做祝福祷告。哇，这不得了啊！这个祝福是多么的大，直接来自于神啊。二十七节，他们是谁？祭司啊，祭司要先奉耶和华的神的名给以色列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在这边你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你要先赐福给别人，这些神的仆人先赐福给别人，然后怎么样？神赐福给你，神赐福给你，你又去赐福其他人。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就是那个要给出祝福的那个人，你祝福别人，神祝福你。然后你看到这个属灵原则没有？你把神的福留住，神的福很好啊。我们当然说神的祝福很好，我就把神的祝福留住啊。我怕我把这个福出去，那我就少了，对不对？那不是这样子。刘牧师在讲说，我们要成为那个祝福别人的管道。哎，我这个词是用得非常好，管道，管道是要通的。怎样才能通？你不给出去，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啊，你越给出去，神就越多给你。啊，你越多撒种的，神就越赐更多种子给你。这就是一个属灵原则，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你施的越多，那你受的不是更多吗？啊，那所以你要瘦下来，好吧，你就多多给出去啊。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你看拿细尔的愿带来这么大一个祝福，也提醒我们，不但要做拿细尔人，我们也要把神的福释放出去。你来祝福别人，不要咒诅别人，你乃是要祝福别人。好，紧接着我们就来看到一个奉献啊，第七章啊，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之后，我们就学会怎么来奉献。有人常问说，哎，我是信主，然后我什么时候开始奉献？其实一信主就开始要奉献，这是一个原则啊。所以你看哦，这个罗马书是很好奇，一到十一章就讲到人在过犯罪恶里面，然后怎么样，最后耶稣来了你就得救了。十二章怎么一开始怎么讲？十二章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没有？你看你得到救恩之后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献给谁？献给谁？所以什么时候奉献？一信主就是奉献。很清楚哈，哎，可是很多人不太明白这个真理啊。好，我们看到第七章，摩西立完了帐幕。那帐幕什么时候做好的？其实他们出埃及之后来到西乃山，那摩西上山领受嘛，对不对？不但搬了这个十诫嘛，法版啊，啊，同时他也领受了会幕啊，山上的会幕，所以到山下就要按照山上的会幕那个指示开始在地上建造会幕。什么时候造完呢？出埃及之后第二年的一月一号，正月一号立完了。啊，帐幕立起来，请注意哦，很重要的，帐幕立起来，神还没有同在哦，没有，帐幕必须要用膏抹的。这个膏我们知道是圣灵的膏抹，要膏抹。你什么是圣物，什么是俗物，中间就是有一个膏的过程，抹过的叫做膏抹，所以膏抹很重要。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才干在服侍神，对不对？那是错的。啊，我很会唱歌，我就上做诗唱，对不对？我很会弹琴，我变诗琴。请注意啊，如果没有圣灵的膏抹，那叫做才干服侍神。这个服侍是无法持久的，无法得到真正的喜乐的。说真的，神也不是那么悦纳。说真的，你必须要怎么样？经过祭坛。经过祭坛的膏抹啊，膏抹，经过祭坛的膏抹之后，你才可以分别为圣，你的才干才可以变成恩赐，恩赐。 所以要服侍神呢、啊，不是说我有热心就可以，你要先高牧，先高牧。所以啊，真的，如果你没有先好好读过圣经，了解圣经，最好不要马上就服侍。光凭热心的服侍，你看很多基督徒的服侍跌倒受伤，为什么？不晓得怎么服侍，没有高牧的服侍，常常就光凭热心，以至于跌倒受伤。有时候我看一看、哦、世界上最容易跌倒受伤的人叫做基督徒，因为糊里糊涂啊。盼望弟兄姊妹不要这样子、啊、好，一定要先高、啊、所以你看哦，他说高了之后使他成圣，成圣了、啊。人服侍要不要先高？一样，祭司服侍要先高。啊，那高某，我想立位记讲了很多、啊、你可以去看啊。好，把其他的器具啊、坛呐、啊、哦，坛上器具都抹了，使他成圣。好，分别为圣是这个意思啊。人要成圣，服侍神的任何的器具也要经过高这个过程啊。所以第二节说，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族长啊，都来奉献。请注意，这个奉献不是神要求他们，神没有跟他们讲，可是他们来奉献，出自于他们内心啊。因为看到帐幕立起来那个荣耀，神的同在就降临了。你知道帐幕一立起来，本来在山上那个云雾啊，那个就是云啊，云就代表耶稣这个神的同在，那个云雾在山上啊，所以山上啊有烈火啊什么，那个、都是代表神啊。可是当会幕照起来的时候，山上那个云雾啊就移到了会幕的上面，那个就形成了云柱，云柱啊。所以那代表神的荣耀就在会幕里面，神人相聚的地方就在会幕啊。因为以色列的这个特别是族长看到会幕立起来，神的荣耀同在的时候，就吸引他们来奉献，而且他们同有一个心，十二位领袖通通来奉献。他们奉献了什么啊？他说有六辆棚子车，有带有帐篷的牛车啦、啊、还有十二只公牛，也就是每人奉献半部牛车，一头牛啊，就十二头牛六部车。好，第四节，那我们看神喜不喜悦啊，也是你来看啊。耶和华就小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使用，都要照着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神喜悦吗？非常喜悦。神说收起来做会幕使用，交给利未人，因为那是神的心意啊。那我想这个是神感动他们，这么刚好每个人献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啊，而且这些东西刚好会幕要用。会幕要用什么？哎，会幕很多东西耶，而且都很重的，所以要牛车来运啊，要牛车来运，所以有六部牛车，十二头牛，两头牛拉一辆车，你看这多好哦！所以你看这内外的配搭是多么的很、啊、这个恰当哈、哦！所以他们所献的物，也就是神所要的物，那这个就是说摸着神心意的供物，这个奉献很蒙神所喜悦的。好，怎么做呢？那么第七节哈、哦，两辆车，四条牛，给革顺的子孙。格顺在做什么啊？我们知道这个利未支派有三个家族嘛，啊，哥虾族、格顺还有米拉利嘛，啊，那哥虾族干什么？还记得我们上节课讲过啊，哥虾族是要扛抬约柜的，扛抬约柜，所以他们会不会有牛车？不可以有牛车，所以约柜不能用牛拉的啊，不可以，一定是哥虾族的，他要扛抬。我们上次讲过为什么扛台，扛台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约柜代表见证，也就是你要把神的荣美扛着啊，高举神的荣耀，活出见证啊。所以哥虾族不能坐牛车的啦、啊、好，那其他的格顺、这个格顺呢，格顺就是圣所里面的那些东西，包括灯台啦、香炉啦、橙色桌啦，还有那个布幔啦、啊、等等，这些东西很重，但是还不是最重的啊，所以两辆牛车就可以了。 那米拉利呢？哇，米拉利的那可多了，就是上外的这个内院所有的这些东西啊，那个板子啊又大又重的，所以它需要适量油车刚刚好啊。所以你看啊，这个是完全配合的啊，非常的完美啊。好，那第十节啊，它是用膏抹坛的日子，首领都要行奉献坛的礼。你看，特别讲到奉献坛，这个坛是什么坛？铜祭坛。铜祭坛是干什么？烧祭物的地方。这个就代表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十字架啊。铜祭坛是审判的地方，也是一个得恩典的地方，它是救赎的地方啊。因为耶稣基督代替人钉在十字架上啊，受罪的刑罚，罪的追讨，所以它是一个审判的地方，是神公义彰显的地方。可是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用他身上所流出的宝血啊，就赦免了人一切那么的罪啊。所以这个也就是他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所以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它是一个救赎的恩典，所以它是个审判，它也是一个我们得救的一个恩典的地方啊。所以在这个祭坛的献礼，献这个礼就太重要了啊。那代表说你要到圣所去，你一定要先经过哪里？铜祭坛，得救的人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所以如果你没有奉献这个的话，那代表你还在门外，你没办法进到神的家，你的罪依然在。所以你要经过铜祭坛，也就是说每个基督徒你都要经过铜祭坛，铜祭坛就是十字架。 好，那么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啊，行奉献坛的礼，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供物。那几天？十二天嘛，因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对不对啊？那上次讲过的利未支派没有在里面，利未支派是在做神的事情啊。那约瑟他分成两个支派出来啊，一个是马拉西，一个是以法莲。以法莲十二个首领每天来奉献，这是等下下面的东西很多啊，一天一个，一天一个，而且每天献的都一模一样。十二天的奉献，十二在圣经里面代表见证的意思，见证跟拣选的意思。比如说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对不对？那神拣选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讲到十二，圣经里面讲十二是代表拣选的意思，拣选蒙恩拣选带出来一个见证啊，也就是说每一位都是见证，每一位都是神所拣选的啊，所以有第一个这个意思啊。好，所以在蒙召的见证上是有份的了啊。那祭坛就是要付代价，请注意哦，祭坛就是付代价的地方，然后祭坛也是我们要接受恩典的地方。好，我今天蒙召了，我愿意信耶稣，我越被神所召了，那我来献啊，献这个礼啊。好，那不但是这样子，你会看到说，我们等一下会看哈，我们只看一个就可以了，因为其他十二个都一模一样，每一个祭物里面的内容一模一样，献了十二天。那我就想说，哎，奇怪了，为什么神不让他一次就献完，一天献完就好了，干嘛拖十二天？为什么？因为不要比较，服事不要比较，而且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我们人喜欢比较，哦，你奉献100块，我知道你奉献100块，我要比你多一点，代表我比你更爱主，我就奉献200块。你懂我这意思吧？啊，你做1里路，我要做2里路，我要做3里路，你禁食10天是吧？啊，不够了，我要禁食40天了啊！大家比这个东西啊，因为神就是不要我们比较，神不要我们比较，所以你看这十二天的奉献哦，内容一模一样。这个也就是说，在我们心思意念上，因为人就喜欢比较，神喜欢人比神喜欢比较， 神不要让我们比较，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被神来更改啊，来更改。好，那我们看这送献这个祭物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内容哦，有非常特别的哈，就很多的祭在这里面哦，但其中最重要就把它写在讲义上哈，在七章十七节哈。十七节这边说，两只公牛，他们献了其中一个祭哈，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啊一岁公羊羔做平安祭。其实他们献的是五祭，五祭都献，你可以去看一下哦，有素祭啦、燔祭、赎罪祭、平安祭哦。啊，你也弟兄姐妹，那赎愆祭在哪里？我们讲过很多次哈，赎罪祭、赎愆祭同属一例。所以你看哈，在这个十三节后面献的就是素祭，三节那边是素祭啊。那么在十五节，十五节后面最后面讲到是燔祭，怎么样？十六节叫做赎罪祭啊，那十七节叫平安祭。你有看到数量上什么祭最多？就是这个平安祭最多，平安祭会最多。平安祭是什么？是一个恩典的祭，是一个感恩的祭。也就是说，这些领袖们感受到神的恩典，恩典，而特别献上更丰富的平安祭给神。啊，这是一个享用恩典的祭，享用恩典。现在这个很特别啊，这么多啊，其他的都是一只两只按照那个来，但是他这边就变成五倍啊。五只啊，哦，你看这个很多哈、哦。好，再来你会看到说，每一天不同的族长，你会发现每一个族长都这样被数算啊、哦。你看头一天献供物的是犹大支派的米亚米拿达十二节哈、哦，那十八节啊，第二天来献的是以撒家的子孙的首领，苏亚的儿子拿坦叶，你看每一个都被数算，哪一个支派的？什么家族的什么人，每一个都被数算，每一个献上祭物的都被数算。那祭物有没有被数算？哦，有啊，祭物也被数算。所以神很悦纳，数了又数，神数了十二天，哇！你看这神多有耐心，代表神多么的喜悦啊！因为见到神的荣耀，甘心献上的祭。献祭的人悦纳，献上的物悦纳。那我们就要探讨一个问题，到底是祭物重要还是献祭那个人重要、啊、如果你分不太清楚，劝你们去读创世纪啊。有两个人也献祭，一个是该隐献的祭，一个是亚伯献的祭。神喜悦哪一个？亚伯。但是你好好去看哦，亚伯，神说我看中亚伯和他的祭物，我不喜悦该隐和他的祭物。该隐献的是农产品，有人说啊，农产品不好啦、哦、那个亚伯献的那个羊、哦、比较好啊。但是你好好去看，神先看献祭的人，神看中亚伯和他的祭物，看好，听好啊、哦，但是不喜悦该隐和他的祭物。神先看什么？神先看人，再看祭物。人对了，祭物就对了；人不对，祭物再怎么好，他一样是不对的。要看清楚啊，就是弟兄姊妹啊，你献祭的人一定要先对，你的祭物才会对啊。好，那在祭物里面啊，我们看十三节啊。他的供物有一个银盘子，讲到银，你想到什么？圣经里面讲到银是什么？银啊，银就是救赎的意思啊。那这边银做的有两个哦，银盘子134克的，哇，那很重了啊。然后呢，还有这个银碗啊，一个银碗有74克勒，银的有两个，银盘跟银碗。盘是什么样的形状啊？是圆盘，盘的那个厚度比较浅。那碗呢？碗的厚度比较深， 可是它的直径比较小，对不对？一个是广薄，一个是深窄，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会看到说，救赎的恩典是又宽又深，你看看，所以神的救赎是全人类哦，神的救赎是全人类啊，啊，要把我们那个最深的罪把我们除掉哦，啊，所以是又深又广啊，又深又广，是讲到救赎啊。那再来你去看哈，哦，再来都是按照圣所所称的啊。那也都盛满了这个调油的细面做素祭啊。好，我们看十四节，一个金鱼啊，不是金鱼缸金鱼啊，是鱼，鱼是一个有人储坛的叫坛鱼，对不对？尿的叫尿鱼啊，这个桶子啊，像一个金桶这样。他说一个金做的一个桶子啊，一个容器这样的东西，它里面装了什么？香。讲到金，你又想到什么？今就讲到神的性情，神的性情在这边讲到这个神的性情里面特别讲到公义的那个性情，公义的性情，因为里面装的是什么？香。香是什么？启示录里面讲到的香就是什么？圣徒的祷告，圣徒的祷告啊。这个经啊，除了讲神之外，讲到人，讲到人的部分，讲到信心，请注意啊，经讲到神的时候代表神的属性，那么在这里面特别讲到神那个公义的属性，那讲到人的话，人的信心讲到金子，金子是神人的信心啊。好，那这个讲到祭坛嘛，那祭坛是讲到神的公义了，讲到公义里面却放了香，这个香馨香之气，香点的时候有香气，就代表耶稣在十字架上，在铜祭坛上献上他自己的时候，发出那个馨香的味道，满足神对罪的那个公义的要求。哇，不得了了，这个是神公义的一个要求，神满足，香代表他满足。好，那神把这个公义满足了之后，那再就是恩典哦。那人凭着信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我们就在那恩典的里面哦。所以你就看到金坛金鱼啊，就代表这样一个含义在那里面。哇，这实在是不得了了啊！好，接下来我就不一个一个读，因为除了人名不一样之外，族长的名字不一样之外，其他内容一模一样。神数算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你要了解神的心意，就把它读完，每一个读，每一个读，每一个读。你要说啊，都一样，都一样。神为什么要把它写圣经这么长的篇幅呢？就是因为神数算一次，数算两次，数算了12次，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因为我们上课时间有限，所以牧师就不陪你读了，就请各位自己读哈。好。再来到84节这里，7章84节哈，就把所有的12天所奉献的供物全部把它加起来，哇，你看不得了了，对不对？哇，那非常非常多哈。然后89节，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声音，就是耶和华。他说话，哇！摩西进到会幕里面去，从施恩座两个基路伯，你知道基路伯在干什么的吗？第一个保护神，但神不用保护，不过就是保护神，而且是击杀，击杀基路伯的工作是击杀，击杀一切来到他神面前没有基督血的人就击杀。所以呀，那施恩座，你知道施恩座在哪里吗？施恩座就是约柜啊，约柜上面有一块板子，那块板子叫施恩座。而两个基路伯呢，他的眼睛就是看着施恩座的中间。我想把约柜跟大家讲一下好了，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希望我们时间是够的。好，约柜里面放了三样东西，三样东西， 也是真想考考大家，到底放了三样东西。第一个，十诫的石板啊，刻着十诫。第二个，金罐，一个金罐子里面装的是玛拿。第三个是亚伦发芽的杖。放这三样东西干什么？这三样东西都是定罪的东西。定什么罪？不信的罪。不信。约柜里面放的第一个是法版。你知道法版，这是第二次在做的法版。第一次的法版怎么样？摔碎了。为什么摔碎了？亚伦在山下，摩西没有下山，他造了金牛犊。为什么造金牛犊？不信。不信，不信神会带领他们，所以造一个金牛犊，用金牛犊来带领以色列人。第二个，金罐里面装玛拿，这什么意思？神告诉他们哦，这个你可以去天天捡玛拿，什么时候捡？天刚亮的时候你要去捡，只要太阳一起来，那些东西都没有了。再来啊，安息日之前呢、啊，你要捡两天的量啊。那安息日你不能捡，但是以色列人、哦、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就是不信嘛，那真的这样吗？那有人就是怕说，哎，我明天今天有，明天到底有没有？所以拼命捡，捡了一大堆，结果就长虫嘛，吃不完就长虫啊，啊，不信嘛，对不对？信不过神的话，再来他叫你捡两天的量，然后安息日不能捡，又有人没有遵守，所以神就叫摩西放一个马。玛拿放在金罐子里面，这讲的是他们的不信。第三，亚伦发芽的杖怎么来的？因为很多人质疑啊，这其他十一个支派不服啊，为什么是亚伦？为什么我们也是有杖？我们有杖，杖代表权柄，为什么不是我们都做祭司？是他挑战亚伦，结果他们就把杖全部放在这个地上。隔天来看，亚伦杖发芽，杖是死的。杖啊，手上是把树木砍下来做成的杖，是死的。可是这个死的东西竟然发芽，发芽代表什么？死里复活啊！你看，那所以亚伦发芽的杖就代表其他这些人不信神的话，所以这三样都是定罪的，放在约柜里面。然后约柜要定罪哦，可是约柜啊，定罪代表神的公义嘛，上面有一块什么？施恩座，施恩座，神的恩典跟怜悯啊，虽然这是要定罪的，约柜是要定罪的，可是上面有施恩座啊，代表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而两个基督徒盯着约柜的中间看，所以你看，每年大祭司有一次赎罪日进来，要带什么？祭坛那些祭牲的血要带进来。要在施恩座上面弹血几次啊？七次啊！七在圣经里面代表是完全的意思，把血带到会幕里面，带到至圣所里面，在约柜上面弹七次，完全。这个血所预表的耶稣基督宝血，而基路伯啊，执行那个命令啊，要击杀没有血的人。但是他现在看到施恩座的宝座上有血的时候，赦免不执行了啊！看到门楣门框上有血，跳过去了啊！所以你看哦，约柜我不管它多高，约柜不管多高，上面都有一个什么施恩座，施恩永远比公义、啊、神的审判高一点点。所以说。有一句话哈，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听过吗？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施恩座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哦。好哇，讲施恩座讲太久了，好，我们赶快再过来看哈。你可以看到，当他奉献的时候，族长全部，族长就代表全部的以色列全部在奉献的时候，神的心意多么满足，会幕就成为神跟人。交通的地方，哇！感谢赞美主啊！好，第八章，我们赶快来看第八章。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九章啊。好，第八章我们看一下啊， 讲到点灯，讲到立位人的服事的啊。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啊，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会幕里面唯一的光源，那就是灯台啊。那么这个七灯台啊，他说点的时候要向前，向前，不是向后哦。啊，向前就照在人的前面，我们就成为光明，我们没有黑暗。”所以我们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已经站在照在你的前面了。如果照在后面，那代表阴影了。那如果照在后面会怎么样？这个灯啊，灯后面有一个灯罩，灯罩，如果照到后面的话，那光就透不过来，那后面是黑暗的。这个代表说服事的人要有光的地方嘛，在光中来服事神。那这个另外一个比较消极的看法就是说，你已经脱离那个黑暗的控告，因为仇敌魔鬼常在控告我们，对不对？所以当神的光照耀你的时候，你看到神的光，你就脱离了黑暗。所以第一个是脱离黑暗的控制或者控告。再来，你会看到说祭司进去啊，你要只有祭司能进去哦，立位人不是说立位人都可以进去啊，割虾啦，拿格顺啊，这哥下他们都不能进去的，只有亚伦的后代当做祭司才可以进去。然后进去要穿什么？祭司服啊。祭司服代表什么？披载基督的意思，所以是非常荣美很漂亮的。所以一方面我看到黑没有黑暗，我在神的光里面，再来我看到是祭司服这么的荣美，这代表看到基督的荣美。所以灯台一照你就看到了哦，这么的柔美。然后你就看到说灯台的做法在第四节是用金子锤出来，金代表神的柔美，神的属性，当然会幕里面所有东西都预表基督啊，所以基督神的属性在这个里彰显出，而且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代表耶稣他为我们受苦，基督也为我们受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代表他那个柔美的见证，代表基督的柔美显在面前啊。好，接下来摩西制造灯台，制造的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也就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这叫做顺服。再来，好，立位人要服事，一样要献祭，要做洁净的工作，请注意哦，没有经过洁净是不能服事的，就像那膏抹一样，你没有膏抹你是不能服事的、哦、第五节说你要小谕摩西啊，从以色列出来选出立位人洁净他们，怎么洁净呢？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你是服事的人，第一个除罪水，除罪水是什么来的啊，那个讲义上也给你哦，民数记十九章第九节哦，你自己去看哦，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啊。好，除罪水洒在身上，代表你的生命要先洁净。我们生命怎么能够洁净？这个除罪水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你要基督宝血洁净。所以你还没有信主，你是慕道友，很抱歉，你不能服事，了解这意思吧？啊，你在罪中啊，请你不要服事，这就不对了。这个是除罪水。好，再来用剃头刀刮全身，也就是身体上上下下都要刮掉，不是为了有毛不好看啊，跟那个无关啊，跟姊妹啊刮毛那就不一样啊。这个代表刮全身，刮代表很彻底，在生活上，因为这些是外面的东西，是一个生活上的，所以你在生活上你要彻底的更新洁净啊，跟人家全部刮掉啊。但你说哦，现在当牧师要全部刮掉啊？不是，字句叫人死啊，请注意哈、啊，常常讲那个意思在什么地方，你要了解啊。再来洗衣服啊，衣服会脏嘛，你要常洗衣服，把它洗得干干净净，也就代表你的行为没有任何瑕疵啊。你有瑕疵，人家就控告你了。所有的基督徒人都是用放大镜在看你的了，对不对？讲到基督徒，哦，那生活标准啊，道德标准一定是比别人更高的啊！你不要觉得说怎么跟我们看那么高， 感谢赞美主啊，因为我们基督徒有神的荣美，人家对我们要求高是对的，没有错，你要求自己应该更高才对啊。所以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的义如果比不上那些法利赛人啊，不能进天国啊，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标准多高啊。好，再来要取一只公牛犊，哇，那更贵的啊，公牛犊啊，公牛犊要灌什么？那一定献燔祭啊，还有同献的这个素祭，素祭是一个圣洁的祭啊，圣洁嘛，你看利未人祭是一定要圣洁啊，不但要燔祭啊，刚刚献牛犊那个是燔祭啊，那这边有素祭，那素祭就是细面这些东西啊，然后要取另外还要一只公牛啊，当做赎罪祭啊，三个祭的哈。好，那噔噔噔噔噔噔，这代表说你这一些能够服侍是借着谁？基督，借着基督的意思。你要献上这一祭，是因为你能服侍，你有心智，你要洁净啊，你有那个心智，但是要借着基督。如果你没有基督的服侍，那是无法持久的哈，神也不喜悦这样子的哈。好，再来我们看到第十节，第十节哈，这个时候要有一个两个联合，两个联合哈，就是按手的意思哈，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按手在他头上，因为这些利未人是代表的神所拣选来代表以色列到神面前去的，现在他们按手就是代表两个联合，利未人带领的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是合在一起的，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神、啊、所以是全部人都一起服侍、啊、好，他说后面、啊、这个以色列按手在他们头上、啊、他们就奉他们到耶和华面前，将以色列当作摇祭，把他摇一摇、啊、这手把他摇一摇，这个代表献给神、啊，这个摇祭本来如果是祭物的话是要先杀掉，比如羊的腿啊，那羊腿一定把羊先杀掉，但是不会把人先杀掉，不用这个，不用杀人了哈，把人摇一摇就是献给神的意思哈。再来第二个按手，第一位人要按手在两只牛的头上，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代表说我们服侍的人按手，按手就是联合嘛，就是说我是有罪的，但今天靠着神的恩典、啊、靠着神的恩典，然后我要先来赎罪，我不可能把自己杀掉，神也不是要我们把自己杀掉，而是用牛，这头牛来代替我们献给神当作赎罪祭，另外一只要全然的杀掉，全然的烧掉、啊、那这个叫做燔祭，这是一个讨神喜悦的，我愿意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啊，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奉献我们自己，成为神所使用的人，满足神的心意啊。好，这样子之后，他就可以进去十五节，他可以进去办会幕的事情了哈。所以等等等等等，好，我们看到二三节啊，因为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讲到，就是按照前面所讲的，他们去做了啊，怎么去做？前面是讲，后面是做。二十三节讲到耶和华小谕摩西说，利未人是这样，从二十五岁以外，以外就是以上啊，他们要前来任职办理会幕的事，五十岁要停止停工，就是退休了哈、啊。我们前面在讲的服事不是三十岁到五十岁吗？怎么这边又变二十五岁了？圣经写错了吗？没有了，二十五岁到三十岁这一间呢叫 intern 实习啊，因为你不可能一进来就熟悉业务嘛，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有一段时间要先看我的长辈们他们怎么做，怎么献祭啊，那个知识我要学习，那个技术技巧我也要学习，所以有五年时间来学习。所以第一位人真正的服事是二十五到五十，但是二十五到三十这一段算是实习的阶段，熟练的阶段。正式的服事是从三十到五十啊，你在读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误解啊。好，五十岁就退休，太早了嘛。但是刚告诉你说啊，二十六节，只要在会幕里跟他弟兄一同伺候，请注意哦，不是没事喽，还要在哪里？还在会幕里面跟他的弟兄一起在那个地方谨守所吩咐的。好，三十到五十就是二十五到三十这一段。 是在学事物上的事情，事物上 的这个服事啦。可是其他的呢，你退休之后其实没有退休，他一样还在会幕里面，这个时候就变成了生命的侍奉，生命的侍奉。所以牧师有没有退休的？没有啦，牧师是终身的，服事的也是终身的。所以你们当中有装区牧的啦，当小组长，不要随随便便的退休。这边还继续，也许你可以事务上的可以退下来，可是你依然是生命服事者。好，第九章讲到守逾越节。其实在出埃及记那边，神有告诉他们，当你们进到迦南地之后才开始守逾越节。可是这个时候神要他们守在旷野里面第一个逾越节。哇，这个很特别的。那为什么？因为神就是要让他们知道逾越节太重要了，要时时守住纪念逾越节。为什么？因为逾越节是一个救恩，所有的基督徒一定要回到救恩的最前面去。所以在旷野里面唯一的一次守逾越节就是在这个时候，守了之后再过来就没有了，直到进到迦南地区之后才会开始守逾越节。所以这里所表明的是回到救恩的起头，我们一切都要从救恩开始。所以你看哦，以色列出埃及地之后二年的正月，正月就一月哦，刚出来的时候，他吩咐摩西说在逾越节本月十四日，十日的时候要预备一只羊羔，十四日的时候把它宰了。那我想那个条例很清楚，要把犊门没了，那里面要吃羔羊，骨头不可以把它折断了，不可以留到隔天早上等等等等。好，那现在出现一个问题的，在第六节有几个人因为死尸不洁净不洁净就没办法吃了嘛。这个神恨恶那个接触死尸的嘛，那你不洁你就不能守逾越节了，请注意不能守。可是这些人说我们很想守但是因为接触到死尸他说他们很想守逾越节，那怎么办呢？就问摩西怎么可以这样就阻止我们不能够献这个节呢过这个节呢？那摩西说我们不晓得怎么办不晓得就来祷告神，就是跟神祷告。那耶和华就对摩西讲第十节，你看你小于以色列中你们或你们后代中有人因为死尸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你过逾越节是要到以后就到耶路撒冷，你知道每年有至少三个节他们都要回来的，如果太远了你在国外你没办法回来怎么办呢？他又给他们定了另外一个日子，就是在二月十四日的黄昏。逾越节是在正月十四日的黄昏，但是因为有人赶不上或者接触死尸了当然你要开始要做洁净，神说另外有一个时间你可以做，隔了一个月，二月十四日同样的方式来守逾越节。这个叫节外有节，节外有节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神愿意每一个人都来守这个节你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没办法守，神说我另外找一个时间给你，差一个月，差一个月代表神的那个怜悯跟恩典。因为逾越节太重要，逾越节代表什么？救赎、救恩。神的心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好，十四节你再看如果有外人继续在哪，外人就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那住在你们中间，他也想守，可不可以？可以，同归一例，代表也可以。你就可以看到，原来救恩也是给外邦人给我们这些人有这个例，我们就可以进到救赎的里面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好，讲完这个逾越节之后，讲到会幕云柱十五节说立起帐幕的那一日，什么时候立起来 啊，就是出埃及的1月1日，这个2月1日嘛，啊，立起会幕嘛，对不对？那云彩就遮盖在这上面了，对不对？好，他说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那就是火柱嘛，啊，白天云柱，晚上就是火柱，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云彩几时从帐上收下去？这个云柱啊，收上去的时候代表要起行，他们就开始要拆了哦，开始要装到牛车里面去啊，开始要扛开了。好，什么时候移动啊？他们就跟着云柱走。什么时候云柱停下来了？所以他们就要停在那个地方安营。也就是说，你的眼目时时定睛在云柱上面，云柱代表神的同在。啊，定睛在神的身上，神叫我们走，我们就走；神叫我们停，就什么时候停。啊，那以前刚出来的时候有没有云柱？有啊，刚出来出埃及的时候就有云柱了。他们是日夜在走啊，他们常常是日夜在走，但是这个时候不会日夜走了，啊，就是白天走，晚上休息，啊，这样子在。但是有时候云柱停在同一个地方，可能一停3个月，可能停到1年哦。那你就乖乖在那个地方，云柱没有动，你就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叫专心仰望神啊。所以这个云柱就是不但是代表神的同在，它也代表着神的引导。所以你要不住的去注意云柱，时时要望着云柱，走了没有？收起来了没有？啊，停下来了没有？所以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你懂这意思吗？也就是你眼目时时要看的那个云柱，不要看旷野。以色列就是看旷野，以至于不信。旷野到处都缺，缺水埋怨没水喝，缺肉埋怨没肉吃，对不对？你看神，40年来没有一个因为渴死掉，没有水渴死掉，没有一个因为没有食物吃死掉的。天降马了。衣服也没有破，鞋子也没有坏，天天供应，天天经历神迹啊！但是他们不信。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说，神没有让他们旷野留那么久啊，2年就可以进去，可是他们多走了38年，总共在旷野漂流40年时间。但是有时候想到，旷野生活还蛮好的哈，不愁吃，不愁穿，啊，你也不用工作。你也不用种植啊，你也不用养什么都不用啊，神供应你，天天经历神迹，舒舒服服的，然后死在旷野。只有2个，约书亚跟加勒有信心，神带他们到应许之地。哎，应许之地，你什么都要自己来，马拉停止了，马拉就停止了，而且你要得地为业，必须要征战。所以有时候问基督徒，你喜欢在旷野还是在这个迦南美地？把它分析完，他说：“哎，旷野可能比较好，不愁吃，不愁穿，天天有神同在，天天经历神迹，很好。啊，进到迦南地不太好呢，天天打仗呢，天天打仗呢，哦，然后勉强得地耶。你要哪一种？其实，天天征战的人生，就是基督徒天天经历神。”征战得胜的人生哦，所以进迦南得永恒的安息，那叫做得荣耀。在旷野死掉是因为不信，所以弟兄姊妹啊，旷野看起来还蛮舒服的，可是基督徒一定要有信心进迦南地得地为业。阿们。好，我想现在我们就开放一点时间哦，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要分享的，有没有？那就请启飞帮我们都把它 unmute 掉哈。那如果你想问问题的话，就请你打开你的麦克风。
对，黄牧师那个在那个 chat window 里面有一些问题已经打进来了，您要看一下还是要我说？
我看一下哈。他说拿西尔的愿有什么作用？拿西尔的愿是一个感恩的愿，就是说你感受到神这么的爱你，你心中充满了感恩，是一个自愿的， 是一个从心里发出来一个感恩的愿，感恩的祭啊。他说为什么人要许这样愿？那你越认识神，越感受到神的恩典，你就越愿意哦。那我想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嗯、
是。那个在那一个问题之前，其实还有两个问题
啊、
哦一个是
啊、我看到了哈
啊，您看见 OK 好，
登记这门课、嗯、啊，这个没关系，登记上这门课，那你上我们的 social app 啊，那我们教会的 social app 你登记上去就可以。请问男人光头算是荣耀吗？那就是不要按照字句了哈，字句叫人死了。那你说现在大部分剃光头，那都没有荣耀了是吧？哦、不是、啊、就是荣耀，不是这个，不是剃掉你就是荣耀，那个荣耀是让你是代表的，你是预表的基督嘛，基督是家里的头嘛，所以你头要让它彰显的意思、哦、不是你剃了光头就比较亮、哦、比较光、哦、不是那个意思、哦、好，那刚刚讲第四个，他说牧师说服事前用膏抹才有圣灵的带领，其实我们的服事都要圣灵带领、啊、就是说你的服事不要随便、哦，就是说你要先有圣灵、啊、就是说 你至少你信主了、啊、你要明白什么服事，所以我常常讲说你要先读圣经先懂、啊、然后圣灵带领你来做服事，你要找到正确的服事岗位嘛，对不对？五音不全你要当敬拜团可不可以啊？可以啊，所以你当团长嘛、啊、叫别人唱就好也可以啊，如果你这样的恩赐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唱笑脸迎人，那你也懂，那你也信主了，圣灵的带领就坐在这个做招待的这个角色上，那你招待可以做得非常好，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圣灵的膏抹、哦、那再来问题说现在的膏抹如何进行，我讲同样的意思啦，领受圣灵嘛，对不对、
嗯、
等等、哦、
好，那那个、
啊、
不好意思有插播一题、这个是那个就是说他私讯我吸烟赌博是什么罪？
吸烟赌博啊，圣经没有说那是罪啦，不过你想想看、哦、吸烟啊，你的身体是什么？圣灵居住的所在，对不对？圣灵住在你里面，天天吸烟，你用烟熏它好不好？第一个对你身体健康不好，第二个对神不敬嘛、哦、那什么罪你就自己想就可以了啦、哦、好吧？那赌博怎么会讨神的喜悦呢？对不对？这个赌博很多人把自己一个家里都赌掉，连老婆都赌光了、嗯、这个能够荣耀神吗？有时候你要想想看、哦、我这样做我的行为到底是荣耀神还是羞辱主名？如果你是基督徒在赌场里面、啊、人家说、啊、你是基督徒，人家都会怀疑你基督徒还赌博，你连世人都知道基督徒不能赌博，你又跑去赌博，对不对？跌倒一大堆人，对不对？还有什么不是这个进行、嗯、这个有的哈、哦，有没有丧葬工作者？请问当时社会是不是没有，一定都有的啦？那他们是不是永远没有洁净？那我想接触史诗、哦、说真的神不喜悦、哦、所以犹太人、哦、说真的他们 不太会从事这样的工作。那为什么会从事，有人从事这些工作？那可能是你就是需要养生的，你没有做工作不行的，没人做嘛。啊、就像现在 Amigo 美国人活得太好了、哦、那个收割啦劳动的做不愿意做，那请那些人来做、哦、所以 就好像、哦、在旧约里面、啊、有一些人是做奴隶，什么人做奴隶？希伯来人做奴隶，所以才有希年、啊、你看希年、啊、这个赎罪啊 这些啊，还有这些条例出来、啊、安息年七年，然后要释放他出来，就是因为有一些人没有遵照神的话去做的人，以至于他穷嘛。你要知道，如果按照圣经原则，基督徒是不应该穷，就这个穷就是说你生活都可以过得去的，生活都过得去的，除非你不听神的话才会那个样子。按照圣经的原则的确是这样，你才会做奴隶。但是你当你做奴隶的时候，七年、啊、那 第七年要把它赎回来、啊、所以他们有没有从事丧葬的？我想还是有，还是有、啊啊、为什么说两年进迦南？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第二年了，他们到迦毕斯这个地方准备要进去、啊、这个后面会讲到了。 但是因为派了十个、十二个探子进去了，后来不是十个会来报，那边实在太可怕了，不能进去，有没有？他们不相信神，神说好，既然如此，那就让你知道。
嗯，
38年，我想后面会想得很详细，好吧？
好，
在线上的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追加一题，就是说，请问那个，那我们现今比如说家里面有过世的人，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得要避开这个参与其他的活动等等的，要隔开这么久，是吧？
同样的原则，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他在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说神恨恶罪，恨恶那个死亡带来的结果，恨恶神受那个死跟罪的瑕疵。今天在基督里你已经是自由的，对不对？不能说亲人死了，你父母亲死，不好意思啊，父母亲过世了，然后我不能去看，不能去想，是这样子吗？已经不是这个意思了。你在基督里得自由了，你要知道那个死是因为罪带来的，我们不要再活在那个罪过犯罪恶的底下啊！我们都是拿细耳人，对不对？靠着耶稣基督嘛，所以这讲的是经义才能叫人活，所以你不要受那个字句的影响，那个字句在提醒我们啊，提醒我
们。对，那只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那这段期间你可能一个月或者是三个月都不要邀请别人来你家，因为这样子就是对别人的不尊敬。
你现在讲现在吗？
啊，对，
没有关系的，那有什么关系
？OK，
字句叫人死啊！我们现在活出心意来，好不好？所以这个不要受这个影响，
家乡里面的习俗。OK， 好，谢谢。
OK， 好，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想要问的问题没有？好，我想。可能大家都要再多读几遍哦，会更好哈。好，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哈。爱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啊，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光，可以来分享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真的不断的提醒说，真的字句真的也是会限制我们，是不是要怎样怎样？但主啊，你来的，你已经是来复兴的，你已经把你的恩典显现了，让我们可以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一个准则，是按着那个经义，按着圣灵的恩高的教训来教导我明白你的话，活出你的话，就求主继续让你的话活在我们生命里面，好让我们服侍你，好让我们知道在真理当中如何的来爱你。奉你的名来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不但渴慕你的话语，更要活出那话语中的生命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